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泽连斯基最近对于俄乌谈判地点的一些看法，然后包括这个特朗普的一些参与，再包括乌克兰这边在军事援助和天然气供应上面的一些动向。
嗯，听起来很丰富，那我们就开始吧。
哎，咱们先来聊一个有意思的啊，就是这个泽连斯基为什么会认为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好的谈判地点？
就是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因为匈牙利的这个总理对俄罗斯比较友好，然后他又多次阻碍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又跑去跟普京见面什么的，所以他就觉得好像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很中立的地点，所以就不太适合去推动乌克兰的利益。
泽连斯基对于去布达佩斯进行谈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他其实是说，如果是那种三方会谈，或者说有那种穿梭外交，就是比如说特朗普先跟普京谈，然后再跟他谈，这种形式的话，他也是可以接受的。就是形式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只要是能够有进展。
然后特朗普最近这一系列的动作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尝试要推动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他就是说他计划是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在布达佩斯跟普京见面。那其实他们在八月的时候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军事基地里面见过一次，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成果，就是在结束冲突这件事情上面。
看来他挺忙活的呀。
对呀、
啊、然后他上周五的时候还在白宫接待了泽连斯基，也是呼吁双方能够达成协议马上停火，
但是他对于援助乌克兰武器这件事情上面和对俄罗斯的制裁上面好像都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他也放弃了让他俩直接见面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泽连斯基怎么说？他对于这个布达佩斯作为谈判地点是怎么说的？他为什么？
他其实是说他对于形势没有什么意见，他也愿意谈，但是他觉得布达佩斯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地点，然后他也花了很多时间跟特朗普的这个特使去解释为什么。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匈牙利的总理他是比较亲俄的，他也一直在说俄罗斯在战场上是占据优势的。
哦，原来是这样。
嗯，
有点复杂哈。
对啊，然后他还提到了就是历史的原因，就是1994年的时候乌克兰就是在布达佩斯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同意放弃他的核武器以换取领土的保障，但是后来2014年的时候俄罗斯就占领了克里米亚，所以他就说这个地方对乌克兰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吉利的地方。他也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瑞士啊、奥地利啊、梵蒂冈啊这些地方。
那你觉得泽连斯基对于这个俄乌冲突的结束以及军事援助这方面怎么看？
他觉得现在是比以前更接近结束了，然后他也说特朗普因为在中东有一些成就，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趁热打铁，在这个问题上面也能够有所突破。军事援助这方面，就是他的政府正在谈一个合同，就是购买25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但是这个交付也是要分好几年的。他也说如果白宫有政治意愿的话也是可以调整这个时间的。
乌克兰现在这个天然气供应怎么样了？
俄罗斯的空袭破坏了他们一半以上的天然气的产量，所以现在乌克兰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电力短缺，特别是在冬天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也是估计要筹集20亿美元来进口天然气，然后现在也已经落实了一部分的分期的资金。
行吧，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俄乌谈判的地点的争议，然后包括这个特朗普的参与，以及乌克兰现在在军事和能源方面的一些困境。确实啊，每一个点都让人觉得。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